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藏还有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与正当。这一次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英美法三国拒绝俄罗斯所称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说法。在叙利亚持久的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对付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称，英国、法国和美国采取了行动，不是作为报复，不是惩罚，不是象征性的展示实力。我们采取行动是通过使叙利亚政权对其反人道暴行承担责任的方式来阻止再有人未来动用化学武器。美英法联军在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清晨对三个化学武器设施投下了105枚导弹。黑利说，美国有信心这次打击瘫痪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向民众使用化学武器，并且说4月7号在大马士革附近杜马镇发生的袭击是恐怖分子在外国情报机构协助下策划安排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前就采取行动。不过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决议草案谴责这次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但只得到了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3票支持。俄罗斯、中国和玻利维亚赞成，4个成员国弃权，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成员国反对。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后，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表达了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批评。美国国防部称，联军打击了巨信跟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3座设施。此前，叙利亚当局涉嫌上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使用了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恭贺英国和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在联军实施打击几个小时后，发出推文说，昨晚的行动执行得很完美，谢谢你，法国和英国，你们的军队英明和强壮，行动结果再好不过了，任务完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星期六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说，川普总统已经通知他说，如果叙利亚再动用化学武器的话，美国已经锁紧了目标，正整装待发。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英法对叙利亚的残暴侵略，他们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这次的攻击是一个对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除了对叙利亚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法国外长勒里里昂说，联军行动的是有理由的，有限度而且适度和成功的。但是法国一些反对派人士说，这次联军的袭击可能导致不可预见和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外长王毅按照计划星期天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王毅本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将是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3方峰会。在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方面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之外，还将与外相和久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7年之久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不错嘛 Kat, 周围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上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 22, 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22, catch-22.Catch 22.
哎，我真有同感。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 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 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所以缩写是 MADD。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H-I-T, hit. 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是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你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一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 eye. 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三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相信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Ooh,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 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不过啊， 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她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 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 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
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Third time.
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 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 So the umpire, Taipan,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都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 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 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See, K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藏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与正当。这次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美、英、法三国拒绝俄罗斯所称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说法。在叙利亚持久的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对付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称，英国、法国和美国采取了行动，不是作为报复，不是惩罚，不是象征性的展示实力。我们采取行动是通过使叙利亚政权对其反人道暴行承担责任这样的方式来阻止再有人未来动用化学武器。美英法联军在叙利亚当地时间星期六清晨对三个化学武器设施投下了105枚导弹。黑利说，美国有信心这次打击瘫痪了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向民众使用化学武器，并且说4月7号在大马士革附近杜马镇发生的袭击是恐怖分子在外国情报机构协助下策划安排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前就采取行动。不过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决议草案谴责这次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但只得到了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3票支持，俄罗斯、中国和玻利维亚赞成，4个成员国弃权，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成员国反对俄罗斯的提案。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后，国际社会做出了不同反应。一些国家表达了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批评。美国国防部称，联军打击了巨信跟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3座设施。此前，叙利亚当局涉嫌上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恭贺英国跟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在联军实施打击几小时后发出推文说，行动结果再好不过了，谢谢你英国跟法国，你们的军队英明强壮，任务达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星期六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说，川普总统已经通知他说，如果叙利亚再动用化学武器的话，美国已经锁紧了目标，正整装待发。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英法对叙利亚的残暴侵略，他们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这次的攻击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为，并指责美国导致饱受战争创伤的叙利亚的人道危机进一步恶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美英法的攻击是犯罪行为，他们不会从中得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说，除了对叙利亚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说，联合军事行动是有理由、有限度、适度而且成功的。但是法国一些反对派人士说，这次联军的袭击可能导致不可预见和有可能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外长王毅按计划星期天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天的访问。王毅本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将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方面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之外，还将与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了7年之久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201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条约40周年，两国官员都呼吁借这个契机改善双边的关系。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将会降低包括汽车在内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习近平是否也在借博鳌演说向川普来递出橄榄枝呢？还是说这一切都是老调重弹，继续中国的拖延战术？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扩大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落实？是否会像当年的入世承诺仅仅成为文字游戏呢？而美国又该如何来观察和回应习近平的最新发言？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一文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是中国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教授。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交给我们现场的夏业良教授。这一次的博鳌讲话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关注？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从上个月底美中这个贸易的纠纷突然升级以后，习近平的首次公开讲话，所以大家都想听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现在谜底揭晓了，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讲话与过往的经贸问题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新意呢？那他是不是向美国妥协了呢？
对，我想大家第一直接反应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做出了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呢，官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有很多的辩解，包括《环球时报》都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年初的时候，还有去年，都有这样一系列的信号发出，包括刘鹤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就曾经说过，说今年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可能是以往所没有的，会让外界感到震惊。但是我就当时就做了评论，我认为最多也就是达到2001年加入 WTO 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今年还未必能够全部兑现，只是部分的兑现。所以现在情况来看，果然如此。其实呢，从去年的胡海三庄的会谈，其实中方就打算在未来在压力下慢慢的去兑现曾经做出的承诺。所以呢，也不能说它是突发的，是在美国施加压力之后突然表现出来的，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是呢，是一种被动的态度，它是能拖延就拖延，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你看之间有好几次的压力，去年11月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施加过压力，后来呢，在今年上半年也采取过其他的措施施加压力，但是都不行。一直到美国真的亮牌了，亮了几次牌以后，一直到150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种压力出来之后，那他才真正的把这个态度表现出来。这样说起来的话，他也有一个理由和借口说啊，我们至少跟达沃斯论坛上当时表态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喜欢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本来可以主动的搞改革开放，何必非要在美国这样的连续打了这种惩罚的牌之后才服软呢？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面子吗？没有面子之后又想尽量的弥补自己的面子，说这是自己主动开放的结果，绝不承认这是被动的。
嗯哼，确实很多的中国官媒特别强调主动这两个字。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吴飞教授，您怎么看待今天的这番博鳌讲话？那么您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消弭美中之间这场贸易的硝烟战呢？
我觉得呢，这次呢，美中贸易的这种，不知道听得清楚不清楚啊，就是这次美中贸易的这种战呢，其实呢，我认为首先是一种媒体战。这种媒体战就是说，当我们提到了1500亿的双方可能会展开的一种惩罚性的一种措施啊，中国当然提出了大约500亿左右。那么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整体的美国最近十几年、将近20年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当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来以后呢，其实呢，中美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其实当时是反恐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2000年的时候，中国入世，美国开始反恐。那么呢，2008年的时候呢，奥巴马虽然是提出来了啊，然后呢，整个的 change， 但是其实我发现呢，其实整个的美国的经济的 change， 当时是靠高新科技来进行提携，就是说很多高新科技呢，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很多的贡献。但是其中的问题就是说，尽管高新经济贡献的 GDP 很大， 但是呢，就我们看到美国的 GDP 发展很好，然后呢，股市也很好，但是呢，很多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不受益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被特朗普总统啊，川普总统呢，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照顾他中间的铁锈区，而这些呢，从农业到这个汽车制造业等等这些传统行业，包括石油业，那么这种传统行业的这种对于美国经济。不是 GDP 的提升，而是整个美国的就业以及中产阶级回归的一种提升。其实这一次呢，我觉得习总呢就基本上敏锐的也体验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这次特朗普这次在博鳌的整体谈话里来讲，其实也主要的提到了这些。也就是说，中美之间需要在一些高就业的地方高就业的产业进行整体的交流。所以说呢，这是中美未来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中国原来在经济发展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利益集团，美国也出现利益集团，其中利益集团一部分是在加州的高新科技，一部分是在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产业。那么所以说呢，传统的要照顾到，新兴的就比如说美国汽车产业的回归，那么也要照顾到，因为它照顾了很多美国的就业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后和美国的合作可能更宽的方面去展开，而不是仅仅就一些利益集团来展开，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我们先来看一看网友们对于今天的这个习近平的博鳌讲话是怎么看的。这位署名 New Old 这位他说呢，习近平的博鳌讲话可以说是四大皆空，空洞、空泛、空心化、假大空，大部分都是重复，是延续过去的战略欺骗，毫无新意。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Davis 区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近平的博鳌讲话证实了某些分析人士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媒体之前对美强硬表态都只是针对墙内百姓的宣传而已，事实上北京很清楚自己在贸易战中处于绝对劣势，因此迟早必须对美国妥协。这次讲话证明了降低汽车关税、开放金融保险领域，都证明中共其实十分恐惧和美国的全面贸易战。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利用 WTO 这个漏洞长期霸占，侵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夺取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再利用巨额的美元外汇对全世界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和扩张。那么几位的网友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想再回到我们的吴飞教授啊。那么大家当然都对今天这个习近平的博鳌讲话的内容非常的关注。那么首先就是对他所谓的要大幅的这个开放市场，那么要取消一些所谓的进口限制，那么要取消一些关税的壁垒，这样的一种说法存在了很大的质疑。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质疑合理吗？
我认为质疑呢，就是大家很多的时候呢，在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是雾里看花。就是中美关系其实实质呢，中国在2000年对美国开放大门的时候呢，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中国对于制造业的这种下游产业、中下游产业的这一种全面的开放，或者是和美国的配合，其实2000年已经开始了。但是现在为什么又发生很多的改变呢？尤其为什么又起到贸易战呢？是因为中国在中下游这种制造业呢，基本上使得很多的美国的同样处于这个 level 的肯定的水平的时候呢，它处于大量的失业状态。我们不可否认，就是美国的西部就加州这一带呢，其实对中国的2025这个制造业呢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呢，其实擅长的是金融业和其他的创新以及政府服务管理各个方面的那么这个层次呢，可能中国方面没有大量的引进，或者说没有进行很多的合作也就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呢，我始终认为呢，是一种中国和加州的合作就是因为这很多产业都跟加州很像包括这种苹果产业的合作，包括这个波音的合作，其实都在加州就加州大加州都在大加州一带。请问中国和华盛顿和纽约和这个宾夕法尼亚或者是波士顿的合作有吗？我看除了上学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合作这种实质的合作。那么中国和 Iowa 的一些合作呢，就是农业产品合作。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呢，中美之间如果切入到比较实际的合作，所以说它开放了金融和汽车产业，其实我认为是很有针对性的，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习近平讲话的主要内容。第一点就是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 股比限制的这个措施能够落地。实际上这相关的这些很多人都说它是完完全全符合了美方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想请夏教授来看一看，就是说习近平说要开放的这些内容它有多少的可以落实的可能性，它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这些都是在2001年加入 WTO 时候做出的政府承诺，金融业全面开放，包括服务业、保险，这个还有这个证券行业，那个包括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全面的业务，都是老早承诺的，但一直没有兑现。那这次呢，看来是要兑现了，所以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过去汽车关税从过去的250%下降到平均50%，那现在呢，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普通的日用品啊，普通商品的这个平均关税下降到15%，更是没有兑现。所以你看加入 WTO 以后中国享受了那么多的好处和福利，但是呢他所做出的这个承诺却没有兑现，这让其他的国家感到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呢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要公平。那么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总是带来这个好处，这个好处呢李克强总理也承认说两大红利，一大红利就是 WTO 的红利，第二大红利呢就是人口红利。那过去20年主要靠这两大红利，那既然有了这么大红利就应该回馈啊，不光是回馈美国，应该回馈所有的 WTO 的成员国，应该以相同的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来欢迎各种各国的商品来进行竞争啊，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各方面的这个规则的透明化，跟国际规则接轨，这个是讲了快20年了，但是呢到现在为什么没有接轨，中间为什么停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方面的开放和全球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这个趋紧，打压不同意见这个对这个不同意见的这些人士进行迫害，甚至进行宗教迫害，这显然不是改革开放的氛围。所以要想建立这种真正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强化法治，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环境，而这个制度环境要求思想的社会的更加的开放和自由。
嗯哼，确实，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谈到今天这个博鳌讲话之所以引发关注，除了因为在美中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同时它也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稍后我们也要继续看看今天习近平到底还说了些什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川独善其国，习皆济天下，此义胜也。川滥选分心，习易造为命，此智胜也。川无礼慢事，习敬贤爱才，此度胜也。川顽固未战，习早立三军，此武胜也。川强取蛮夺，习恩威并重，此霸胜也。川见识浅忘妄断。
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辛苦您了，做了这么一番的这个作品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中美的贸易战吧，是在两个大国之间，毕竟是老一老二，这么的话开打下去，其实是从世界历史不任何一个侵略，不管是政治侵略还是军事侵略，都要把一流的国家变成四分五裂。你像西班牙，过去的话，这些很大的大国家，不都是的话在战争中才的话搞的四分五裂吗？今天的美国正想奔三流四流的社会轴，也就是拉着中国一起下水，其实是很不靠谱的。所以说美国是民主国家，但是在这个民主国家当中选出来的总统是确实有点不靠谱啊。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看法。那么这位署名 acronym 的这位网友他说，根据习近平博鳌讲话内容来看，汽车保险等政策松动扩大开放的内容都表明中共已经明显服软，贸易口水战闹剧以中共妥协结束，中共国内死要面子，最终找到这样的一个台阶下来，希望国内公知有点骨气和责任心，据实际情况来发表言论，不要为了既得利益而愚弄国内的人民。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做 这位署名 Siva 的这位网友，他说政治倒行逆施，经济对外侵蚀，制度退化腐朽，军事刚愎恐吓，中共在国内全部政治新闻信息的净评和博鳌冷清的会议场面，清楚可以看出中共在如今国内国际人心尽失。中共的经济政策秉持了一贯的利诱和欺骗国际社会，恳请不了解中共的国际力量不要给予其信任，而了解中共的国外力量更不要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来与中共进行勾兑。那么我想接下来先请教夏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很吊诡的局面。您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虽然习近平今天的讲话看起来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开放市场有了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举措，那么也可以说是对美国做出的一番回应，但是中国的很多的官媒一再的强调这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那么人民日报今天甚至说，那么中国的这个开放呢，是不会给那些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秩序或者对其他国家发起贸易战的国家所来进行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环球时报在昨天，实际上习近平还没有发表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发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做一个铺垫。他们说我们要把话说清楚，包括降低关税、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和对外资开放这些的政策改革，绝不会是专门为某一个国家推出的，而是我们根据内在发展需要形成的逻辑和进程。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以及一个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维护者应有之义。那么我想请教夏教授，为什么会出现官媒与这个习近平博鳌讲话似乎一种很不同的一种情况？
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感到很没有面子，又想维护这个面子，所以找出一些很牵强的理由来说，不是为了美国，当然不是为了美国。你加入 WTO， 你是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而且改革开放就是真正兑现这些承诺，就是降低关税，甚至让关税趋于为零，然后最终呢，带来好处的是谁呢？不光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包括中国民众。中国民众从中国开始争取加入 WTO 到现在，其实更早一点，从90年代中期争取获得美国的永久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做出了很多的让步，都是在美方提出的要求和压力下，比如说改善劳工待遇，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享受双休日还有呢，这个在很多方面包括加班的工资两倍三倍的加班工资、节假日工资等等，这些都是西方提出来的。为什么每一次在所谓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中国的老百姓的福利才能得到改善呢？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主动的替自己的国民进行这个福利方面的思考呢？所以呢，老百姓应该是恨这个西方列强，还是应该感谢西方列强呢？为什么每次在这样的压力下总是能够帮助中国进步？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来，美国究竟害了中国什么，帮了中国什么？俄罗斯前苏联到底是帮了中国什么，害了中国什么？难道这么100多年的教训还不足以来说明问题吗？
那我想请教吴飞教授，那么很多人都提到川普政府这一次严加的打击，提出的这个1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确确实实达到了效果，您认为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一次的表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行动，到底对习近平产生了多大的冲击或挑战呢？吴飞教授，您听到了吗？
喂，你再重复一遍，
是，
没有听清楚。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呢，对中国在这次的美中贸易纷争当中所提出的这个1500亿美元的惩罚性的关税，它到底对习近平、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多大的挑战和冲击？
我认为呢，这次呢，其实1500亿，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实施，它只是一个计划性的；第二个呢，其实它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这个提醒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顺差，就对中国的顺差，其实很多的时候呢，美国很多的地方并没有受益提醒了就是中国方面，就是美国现在川普总统他的支持度在什么地方，那么支持度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如何去增加他的就业，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第一个影响度在金融方面的那么这个是对华尔街比较有利的。汽车行业其实是个另外一个代表，因为之前是飞机和波音的合作，那么汽车业是另外一个代表，就是高就业大量的中产，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提醒中国方面呢，就是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美国需求已经回归的汽车产业，也就是说呢，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中国的提醒以后呢，中国注意到了，但是呢，其实中国原来不太喜欢和美国金融业在一起，因为觉得资本量特别大，而且在 金融的手段上啊，这个中国的手段完全和美国手段是不一样的，而且合作的可能性比较低啊。现在呢，就有点要背后要合作啊，因为这个支持度或者是对于川普总统的这种影响度各个方面。但是呢，里面最大一个区别就是说，之前中国在和美国合作方面呢，不需要大量的游说，因为中国是负责制造业，那么美国是说，比如说我们像苹果就知道这个，苹果是中国负责制造，美国进行全球行销，那么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呢，现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说，当有金融行业和中国的进行合作的时候，中国如何进行了解，如何进行游说，因为这里包含了大量的游说，以及汽车行业也是这样大量的游说。中国现在最差的就是说对美国进行展开的游说是非常弱的，可以说比日本甚至比俄罗斯还要弱啊。那么这就是中国需要注意的方面。
好，那么吴教授的谈话，我想请夏教授继续来谈一谈。他认为这个很多问题是因为中国方面的游说不够力，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方面特别川普总统一再的强调，这是因为中国不遵守这个国际的贸易规则，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没有达到他们原来的这些个承诺。所以美中之间的这场所谓的贸易纷争，您觉得现在随着习近平的这番博鳌讲话有没有可能落幕呢？那么川普政府有可能接受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态吗？
我觉得中国目前还是暂时的敷衍和拖延，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彻底的改变。而且这个对中国方面产生的这种压力和意见不仅仅来自美国，还包括欧盟、日本和更多的 WTO 的成员国那么过去呢，大家都说中国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去努力的，而现在呢，大家都纷纷的宣布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说明了中国实际上在走一个倒退的道路。我在10年前就说中国呢在开始搞计划回归，走逆市场化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大幅度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在压力下不管他是说他自己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反正他能做出这样的举措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们希望这种呢不是为了应付暂时的这种难堪的局面，而是希望他能够一以贯之的能够继续的扩大市场，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应该是越来越开放门应该开得越来越大，而不是收得越来越紧。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很难想象这两个会匹配。
嗯哼，我们现在在这边也要看一个，有一位网友啊，自由部落，署名自由部落的网友，他在推特上发了这样的一个推，他说呢，关税壁垒就立在那里，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共是否有降税的行动，只要再失信一次，中共就彻底落入了塔西佗的陷阱。这个塔西佗陷阱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政府或一个组织失去公信力的时候，即便他真的想说真话做好事，也会被人认为他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所以呢，他说如果中共再失信一次于国际，就彻底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后果自负。那么他说，我估计习近平的智商还不能理解说话不算数的后果究竟有多么的严重。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有不少的人士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上的这番讲话能够有多大的落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质疑点。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对于今晚的这个今天早上的习近平博鳌讲话，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我就想说，你要说全都开放啊，降税啊，这完全就是把中国这个民营企业或者是乱，这国产的一些企业全都打垮了呀，就全部倒闭了呀。对不对？你本来你西方就科技就先进，然后你掌握了这个先进的技术，然后你跟我们竞争，我们不把这个关税提高怎么办呢？那怎么给你们打呀？对吧？这种贸易保护它有时候是必须性的呀。
嗯。
然后你有那个技术存在，你还不转让给我们？我们想买你那个技术，你也不卖，你也不让我们进步。
嗯。
导致这种结果。就让我们毁灭嘛，就打垮我们民营企业嘛。
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的看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么有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在也来不及接听了，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两位嘉宾夏野良教授还有吴飞教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实时大家谈的话题要继续来和您探讨，中国宣布要扩大开放，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还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you.